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至二章四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这一段是保罗典型的颂赞说话，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保罗实在被神的爱所感动，以致他即兴赞美神。保罗非常重视先知讲道的恩赐，藉着讲道，教会得到了重要的教导和鼓励。正如今日教会亦都按立牧师，使他们在特殊的岗位上来到去进行侍奉。当时长老亦都曾经按手在提摩太身上，分别他出来承担圣工。我们很容易看得出，在这个圣礼上面，有些信徒曾经预言提摩太得到的恩赐和能力，而在提摩太一生当中，这些从主而来的说话一定鼓励了他的侍奉工作了。我们怎样能够保持到无愧的良心呢？就是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视为至宝，做我们知道善的正的事。每当我们故意埋没良心的时候，就会令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久而久之，判别是非的能力就会消失。当我们同神同行的时候，神会透过我们的良心提醒我们分别善恶，因此要按照内心的指导去做正确的事，这样你的良心就能够保持清洁了。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是什么人，他可能曾经是许米乃的同道人。许米乃教导人说复活已经过去了，减弱了大家的信心。而保罗就说许米乃要交给撒旦，意思是要将他驱逐出教会，希望他能够察觉得到自己的错误，因而悔改。惩罚罪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纠正错误。今日教会往往过分宽容那些故意犯罪的基督徒了，我们应该很迅速、很严厉的对付一些故意犯罪的信徒，避免整个教会群体受到不良的影响。但是纪律处分的用意是使犯罪的人重新回到基督，亦回到教会的怀抱。因此教会执行纪律的范畴是包括巩固、洁净、操练、纠正信徒，帮他们完全，而不是进行咒诅、怀疑、拒绝宽恕，或者永远地驱赶信徒的。虽然神是全能全知的，但是他拣选了我们藉祷告去改变世界。这项工作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个奥秘，因为我们明白的很有限。不过这个的确是事实来的，而保罗要求我们彼此代求，亦都为政府的领袖来祷告。我们恳切的祈祷是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的。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记载，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保罗吩咐要为君王代求，这件事是不寻常的，因为当时在位的罗马君王呢，就是残暴的尼禄。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逼迫不断地威胁信徒。后来在主后64年，罗马有一场灭城的大火，尼禄为了找代罪羔羊，他就嫁祸给罗马的基督徒，将目标呢转移离开自己。后来逼迫蔓延到整个罗马帝国，基督徒不但丧失了某些社会权利，有些甚至被公开处决为主殉道。彼得和保罗都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这并不表示所有人都会自动得救，因为圣经清楚指出有很多人拒绝基督。神爱整个世界，差遣他儿子拯救罪人，因此福音信息是普世性的，他并没有种族、性别、国家背景的限制和区分。我们不要假设某些人就是神不会怜悯、不能够拯救的。保罗呼吁信徒为统治者祈求，这样做呢，使信徒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当政府稳定、国家没有革命、内战、混乱、骚动的时候，这样对于信徒来讲呢，都是有好处的。要为政府祷告的另一个原因，是让福音可以继续传给失丧的人。保罗经历到迫害，他说信徒要为执政掌权的领袖来祈祷，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就是愿意万人得救嘛。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前书2:5-10的内容。提摩太前书2:5经文记载，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保罗在这里宣告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当时罗马人是敬拜多神的，而今日的人亦都以不同方式敬拜很多神。当人全心全力放在享乐、娱乐等等的活动上面，那这些其实就成为了他们的神。今日的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神，其实真神只有一位，他就是创造主。保罗解释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去到圣殿，那里有很多的祭司，百姓就藉着祭司来到朝见神。不过保罗说只有一位中保，今日我们都可以去找这位中保，而不需要找其他的中间人，不需要透过牧师，因为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位中保，这一位祭司，而我们已经有了，他就是大祭司耶稣基督。约伯记9:33记载，约伯喊着地说，我们中间没有听众的人可以向我们两做按手。其实约伯是在这哭求着，如果有哪一个人能够拖住神的手，同时又拖住我的手，将我们联系一起，那我们就能够沟通了解了。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位中保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而他一只手是在神的手中，因为他就是神，他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神。他亦都已经为我们的救恩付出了代价，他是中保，因为他降世为人，他就可以捉住我的手，他了解我，他亦都了解你，这样你就可以去寻求他、找他，而他是不会向你发脾气、打你、伤害你。你可以很坦诚地对他说，是啊，我失败了，我做了这些那些的坏事，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这一切他早就已经知道，不过他依然爱你，他要拥抱你。 在以赛亚书63:9，那里呢曾经用预言的方式来到描述主耶稣的。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有些学者认为这节经文应该解读为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但他没有忧伤。无论你怎样解读，其实事情在他里面都是美好的。而很可能神就是要我们从两个角度两个方面来看都正确。不过我就比较喜欢选择呢将它解读做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但他没有忧伤。神同以色列民一起行过旷野，当他们在加低斯巴尼亚失败不信服的时候，神并没有说哎好了我受够了，你们失败的再见了。神没有离弃他的选民，神一直同他们行走了40年，而神是行在他们前面。神颁布了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生活的准则给摩西知道，而神在旷野当中又很有耐性地等候他们来悔改。神并没有忧伤，没有崩溃，他没有失败，而是同他的子民一直同在。今日呢，神都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们有这样一位的宗保，藉着他我们可以来朝见神，所以你亦都应该去寻求他。因为你话给我听你的问题呢，那其实是没用的。我知道了又可以怎样呢？甚至乎我根本不能够跟你有什么共鸣，因为我了解不到你的状况。不过神呢，他就可以了解一切。主耶稣亦都是人，他是一位的仲裁者，是一位的宗保。他会用他的手拖住我们的手。那不是我将我的手呢放入他的手中，而是他主动地用他的手来到去拖住我的手。哇，事情真是奇妙啊。他会牵就我，将他的手放入我的手中，然后紧紧地捉住。另一方面，主耶稣亦都会紧紧捉住父神的手，因为他同时是神。那主耶稣呢，就会将我们同神连结在一起。世人都需要认识这位宗保，因为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救恩。根据《使徒行传》4:12的记载，彼得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重要的是，如果你归向他，他就会带领你直接去见父神。只有一条路能够见到真神，而耶稣就是那个唯一能够将我们同神聚合一起的那位宗保。他能够带领我们去见神，因为他就是神，而他亦都是人，他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保罗呢，从三个方面去塑造了他的神学思想。第一，是神的唯一性和绝对性。第二，基督是代赎人类的救主。离开了主，神和人之间不可能再有任何和睦的关系。第三，成为宗保的耶稣基督是神，同时亦是真正的人。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提摩太前书2:6记载，他写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赎价所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为了从罪恶当中拯救人类而被钉上十字架。加拉太书3:13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以弗所书1:7记载， 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赎价呢，就是救赎的价钱。基督为了救赎我们已经付上代价，我们这些失丧的罪人要被救赎，而基督就是这个赎价。这一节经文又强调，神喜悦万人都得救的，基督耶稣舍弃自己的性命做万人的赎价，这个历史事实进一步表明当中的重点。赎价是用一个价钱来到释放另外一个人，使他得以自由。我们注意，这份的赎价是为万人而设的，就是说主耶稣在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足够去拯救所有罪人。但是这并不意味所有人都一定会得救，因为当中牵涉不同人的意志同埋相信与否的选择。论基督代赎的死，有关的教训经文有很多的，这是其中一节。他死是代替万人的，那万人是否接受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基督救赎的工作在价值上来说，就已经足够买赎所有人。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句是指与基督代赎工作有关的见证，到了时候必然得到证实。喜悦所有人都得救，并且为所有人提供了得救之道的这位神，他已经下令福音信息要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来到广传，而这一切的设计都显示出神热切盼望地将恩福要赐给人类。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记载，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方言。我奉派意思是保罗说呢，他是被主所差派作传道人和做使徒的。传道的就是先锋喇叭的意思，专门指传扬福音的人，而保罗被差派成为传福音的人。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方言。那很奇怪，保罗竟然对一个年轻传道人这样讲，我想呢，他是要鼓励提摩太，要提摩太知道这些呢都是真话。作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这里呢又是写给其他教会的书信当中所没有的一种表达。保罗总是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而在这里他说他不只是传福音给他们的使徒，亦是教导外邦人的师傅。为了最后表明神喜悦所有人都得救，保罗就说他是为此而奉派作传道的，作外邦人的使徒。当时亦都好像现在那样，外邦人占了世界人口的大部分，使徒被差派不是单单为了一小部分的犹太人，乃是为到外邦列国。保罗说自己是作传道的，作使徒的，亦是作师傅的。做传道的在字面意思上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和宣布者，至于使徒的责任就比较广泛，不单止传福音，亦要建立教会，在秩序在纪律上来到指引教会，作出有权柄的讲话，好像主耶稣基督的使者一样。而作师傅就是详细解说神的话语，令所有人都可以明白。为了加强他所讲的，保罗就用以下的说话证实他是作外邦人师傅的，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方言。相信和真道是可以用来描述保罗执行教导事工的情况的，而他做得又忠心又诚实。更加可能的就是经文是用来描述保罗教导的内容，换句话说，教导外邦人有关合乎相信、合乎 真道的事。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记载，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愿呢，即是我希望的意思。男人随处祷告是指在信徒聚会的地方来到祈祷。保罗在讲到公开祷告，即是公开聚会时候的祷告，他就有这样的表达，举起圣洁的手，这个是早期教会的习俗，表示这些祷告的人都是诚心诚意。现在有些在聚会当中举手的人，他们可能会受批评的。其实如果你想举手，那你就就举手咯，这个举动本身没什么不对的。不过我有时都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不确定我的手是否清洁。当然我所指的是身心的清洁。注意保罗是说圣洁的手，意思是这一双手呢是用来奉献，用来服侍神的。如果你的手并没有服侍基督，那在聚会当中你就不应该举手。无愤怒意味要承认所有的罪，你不应该带着愤怒带着苦毒来到祷告，而是要认罪祷告。无争论或者可以译做疑惑，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记载，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向神祈祷的时候必须带着信心。我觉得今日的祷告会出席率不好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人失去了信心。我们不相信神会垂听，不信神会应允祷告。有时候我估计、神呢可能听我们祈祷都听到呢、打喊路，因为我们的祷告实在太无聊太无谓了。祷告应该呢在公开聚会，透过那些已经认过罪，心中没有苦毒，亦带着信心，相信神会垂听，亦应允祷告的人，来到去进行。这样的祷告才能够令祈祷会呢是有意义的。为了这样，保罗说明祷告的态度和条件。第一，祷告的人要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要过同罪分离的这种诚实的生活。第二，心中不要愤怒。第三，不应该争吵或者怀疑。第四，祷告不应该以自我中心或者以利己作为目的。保罗已经指示男人要多多祷告，跟着他教导女人应该怎么祷告。这一段亦都讲到女人的衣着和在教会中的位份。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时代，谈论到女性在教会中的职份是有两种极端的、他们都会用这段经文支持他们不同的论点。一种是许可女人在公开聚会之中作领导，他们有女传道、女同工，造成女性不单止突出，还能够掌控教会。至于另一个极端，就是不容许姊妹在公开聚会有任何职份，将女人推到幕后的。我又很担心、这样的想法会令很多的女性失去她们的恩赐才华，因为如果可以给她们机会，她们会有很多的贡献。不善用妇女的恩赐亦造成教会的损失。神是会，神亦都愿意使用妇女来到去作主工。这个实际的议题呢，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困惑，就是来自对这段经文的误解，以及对保罗那个时代罗马社会的不熟悉。首先要确定的就是，神是使用过妇女。圣经当中、有记载的底波拉、以斯帖、路德，就有很多的妇女。教会历史里面都有很多妇女是被神所重用。但是在罗马社会，当时重用女人呢是异教信仰的一部分，女人在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哥林多对一个女偶像的崇拜呢，就是最不道德的典范。此外呢，还有妙计，她们的特征呢是披头散发的，所以神就要妇女蒙头、要她们和偶像崇拜有所分别。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是强调同性有关联的主题不可以带入教会的公开祷告之中， 而在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偏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又愿，这个词语都值得注意下。保罗已经讲过男人在公开场合应该怎样祷告，现在他又将话题转到女人应该怎样祷告上面。注意，保罗说女人要祷告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在于女人在公开场合应该怎样祷告。保罗的重点是指内在的装饰过于外在的装饰的。女人可以在公开场合祷告，但是就不应该穿着性感或者凸显身材的衣饰。我觉得呢，女性应该尽可能地穿着得体，妇女用穿着来吸引她的丈夫，这样是好的，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当你祷告见神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些外在的装饰，需要的是内里的装饰，讨神的喜悦。神喜悦的不是我们外表，不是我们口中的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和诚实的行动。探讨完男人带领公开祈祷时候一些个人必备条件，使徒保罗开始讨论女人在同样的聚会当中所应有的表现。保罗声称女人应该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的。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内容如果有不明白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都可以主动的提问，让我们更多的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